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旧约无小卷。
旧约无小卷是指在犹太人的圣经里第三大部分圣卷内最短的五本书，也就是我们旧约圣经中的路德记、以斯帖记、传道书、雅歌、耶利米哀歌。
谢谢穆老师主讲。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谢贤穆老师，欢迎您收听旧约无小卷的课程。我们在上一课看完了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是整卷书最长的一首诗。今天我们要看耶利米哀歌第四章和第五章。首先第四章和前面的三章是有同样的一个基本的结构，就是它也是一首字母诗，每一节经文的开始都是用希伯来文的字母来开始。第四章呢，主要是要讲到当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思想自己的遭遇，反省他遭遇患难的缘故，诗人也呼吁要仰望神。我们来看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十节，这头一大段呢是讲到耶路撒冷他在被围困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在神面前来哀哭。首先我们看第四章第一到第十节，一到十节是描写当时候被围困在城里面的那种情景。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二节，黄金何其失光，纯金何其变色，圣所的石头倒在各市口上，西安宝贵的粽子好比金金，现今何竟算为窑匠手所做的瓦瓶。头两节经文是在形容到在圣殿里面的那些的黄金呢变了颜色，可以说是讲到圣殿缺乏维修，因为被围攻的情形里面谁还有时间去维修这个圣殿呢？已经大家都为着自己性命不保的情况在感觉到急难的时候，就不可能再去维修这个圣殿。在这边也提到这个纯金何其变色，纯金怎么会变色？其实耶路撒冷遭到敌人攻击已经不是第一次，有解经家在这边猜测说金子变色的可能是因为在列王记上第14章25节到28节就提到圣殿里头的金子被换掉了，换成是银的，所以在这边已经是提到圣殿已经没有昔日的那种光彩了。当圣所的石头倒在各市口上的时候啊，都形容到圣殿因为没有维修，而且已经是在一个有破烂的情况之下，子民呢都蒙羞了。第四章第三到第十节呢，是在描写到耶路撒冷城中的这些的居民在苦难中失去了怜悯心。人在苦难的时候本来是有爱心的，但是因为在苦难当中就渐渐的失去了爱心，失去了怜悯心。在这边形容到野狗尚且把奶乳哺其子，我民的妇人倒成为残忍，好像旷野的鸵鸟一般。吃奶孩子的舌头因干渴贴住上膛，孩童求饼无人拨给他们。作者形容到当时候在城中被困的那种情景呢，野狗本来是相当残酷的动物，竟然也晓得怎么样来俘虏自己的小狗，但是他说我民的妇人倒成为残忍，好像旷野的鸵鸟一般。他用鸵鸟来比喻，很可能是当时候他们对鸵鸟的那种认知，就是鸵鸟会不照顾自己幼小的这些小鸵鸟，或者是刚生下来的鸵鸟蛋埋在沙里头就不理会，有可能是这样子的缘故。在这边呢就是形容到耶路撒冷的居民在苦难当中他们就失去了怜悯的心，甚至到一个怎么样的地步呢？在第十节，慈心的妇人当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为食物，是到了一个实在是不能够想象的地步。第四章第十一节到十六节， 诗人就反省遭难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遭难的原因是因为没有按着公义治理国家而得罪神。十一节说，耶和华发怒，成就他所定的，道出他的烈怒，在锡安使火着起，烧毁锡安的根基。十二节，地上的君王和世上的居民都不信敌人和仇敌能进耶路撒冷的城门。我们看见这边就是形容到神已经定义要倾倒他的烈怒在他的子民那里，因为他们没有按着公义来治理国家。这样子做的时候，无人能够抵挡得住神的烈怒。十三节到十五节，这都因他先知的罪恶和祭司的罪孽，他们在城中流了义人的血，他们在街上如瞎子乱走，又被血玷污，以致人不能摸他们的衣服。人向他们喊着说，不洁净的躲开躲开，不要挨近我。他们逃走漂流的时候，列国中有人说，他们不可仍在这里寄居。从十三节到十五节，诗人就形容到因为领袖没有以公义治国，流了无辜人的血，流了义人的血，以至于神要施行审判，要把他的烈怒倾倒在耶路撒冷城上。所以十六节的结果是什么呢？耶和华发怒，将他们分散，不再眷顾他们，人不重看祭司，也不厚待长老。十七节到二十节，当诗人想到这里的时候，他就完全的降服在神的面前了。他说，我们仰望人来帮助，以致眼目失明，还是枉然。我们所盼望的，竟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在这里他很可能是指到埃及。十八节，仇敌追赶我们的脚步，像打猎的，以致我们不敢在自己的街上行走。我们的结局临近，我们的日子满足，我们的结局来到了。追赶我们的比空中的鹰更快，他们在山上追逼我们，在旷野埋伏等候我们。耶和华的受膏者好比我们鼻中的气，在他们的坑中被捉住。我们曾论到他说，我们必在他印下，在列国中存活。在第二十节这边讲到的耶和华的受膏者，就是当时候的君王，因为在以色列在犹大中当君王的就是受膏者。如果我们把这一个历史把它吻合以当时候所发生的情形呢，这个应该就是西底家王。西底家王是神所高抹的君王被掳走了，所以诗人来到这边的时候，他就完全的降服在神的管教之下，接受神的管教。我们可以在这边很快的去思想另外一处经文，和这边是很吻合的。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二十九章那里是讲到先知耶利米提到那些被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他在第四节在信上这样子说道，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这边基本上是讲到耶利米先知就是劝以色列，就是劝耶路撒冷的众百姓，就降服在神的管教之下，被掳去的就乖乖的被掳到巴比伦那里去，就降服在外邦人的统治之下。我们继续看耶利米哀歌第四章二十一节，就在他写这首诗要结束的时候，他竟然在这个时刻呢，他说，住乌斯地的以东民啊，只管欢喜快乐，苦悲也必传到你那里，你必喝醉以致露体。他来到这边，他竟然咒诅以东。为什么？因为以东是他的兄弟，以东并没有来帮忙。诗人他在这边他就咒诅以东，他说，你不要在那边幸灾乐祸， 因为临到耶路撒冷城的事也会临到以东的子民。所以最后一节四章二十二节，诗人就呼吁锡安的众百姓说，你们要仰望神。锡安的民啊，你罪孽的刑罚受足了，耶和华必不使你再被掳去。以东的民啊，他必追讨你的罪孽，显露你的罪恶。所以在第四首诗里面，我们看见诗人的祷告，一方面他叙述到在耶路撒冷城里面被困的那种情况，以至于他们要仰望神，要思想为什么他们会遭遇到这样子的苦难。我们接下来要看最后一首诗，就是第五首。第五首诗和其他前面四首的结构呢，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不是一首字母诗。虽然它有二十二节的经文，在结束上面呢，就和第一章、第二章和第四章一样，只是它没有以希伯来文的字母来开始每一节。那这一首诗是一首群体的哀歌。那有趣的地方是，在一些古希腊抄本还有一些拉丁的译本呢，有这样子的引言，上面写到说耶利米的祷告。我们来看一看这一首诗。首先我们看第五章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这边写到说，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在这边诗人一开始就向神哀求说，求你纪念。还记得我们提到每当求神纪念的时候，就是求神看见要有行动，要拯救他的选民。他说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在这边其实他有两个动词，在我们中文和本圣经只翻一个观看，其实在这边是有要看还有要察看，就是要请求耶和华真的要去看见他自己的百姓所受的那种的苦楚，所受到敌人攻击所带来的这一种凌辱。接下来呢，从第二节到第十八节呢，就是选民群体的一起向神哀号。第二节到第三节，我们的产业归于外邦人，我们的房屋归于外路人，我们是无父的孤儿，我们的母亲好像寡妇。第二、第三节，选民在这边表达自己失去了这个产业了，产业归给外邦人了。在这边提到产业的时候，令读者马上联想到神把这一块地迦南地赐给他的百姓，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七节这样子写道，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所以这块地是给他们作为产业的。另外在十三章第十五节也有类似这样子的经文，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这块地是要给他们一直到永远的。今天竟然选民说我们要失去我们的产业，产业要归给外人了。所以在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七节这样子写，我领你们进入肥美之地，使你们得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但你们进入的时候就玷污我的地，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的。所以这一些的经文都看见神为什么从把这个产业把这块地赐给他的选民，到最后看见选民在这块地上得罪耶和华，并没有按照耶和华的律法度日的时候，神的惩罚临到的时候，我们看见第五章第二节他们就说，我们的产业归于外邦人了，我们的房屋归于外路人了。第三节提到说，我们是无父的孤儿，我们的母亲好像寡妇，用孤儿寡妇来形容到选民的那种光景。孤儿寡妇是社会中最软弱的、最无能的一群，他们不能够保护自己，也没有办法维护丈夫生前所留下来的产业，所以他们是在一个非常不利的状态之下，好像孤儿寡妇一样。第四节到第十节，选民为丧失应许之地哀哭了。第四到第五节，他们说，我们出钱才得水喝， 我们的财是人卖给我们的。他们本来在自己的地方，在自己的家园，这些水是不需要钱的，本来这些都是自然供应的。现在呢，他们要用钱才能够买到水，他们的财呢是要人家卖给他们的。第六节到第十节，我们投降埃及人和亚述人，为要得粮吃饱。我们列祖犯罪，而今不在了，我们担当他们的罪孽。奴仆辖制我们，无人救我们脱离他们的手，因为旷野的刀剑，我们冒着险才得粮食。因饥饿燥热，我们的皮肤就黑如炉。我们看见这边诗人对选民的罪以及神管教的时间呢，其实不是局限于公元前586年那前后那段时间，因为这边特别在第六节提到我们投降埃及人和亚述人。我们可以看看两处的经文来帮助我们把这一段整个时段里头的情景做一个连结。在耶利米书第二章十八节这样子写道，现今你为何在埃及路上要喝西河的水呢？你为何在亚述路上要喝大河的水呢？耶利米先知直问犹大说，你为什么要去找埃及？你为什么要去找亚述？就是选民没有回来投靠耶和华。然后我们看耶利米书第37章第5到第10节这样子写到说，法老的军队已经从埃及出来，那围困耶路撒冷的加勒底人听见他们的风声，就拔营离开耶路撒冷去了。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犹大王打发你们来求问我，你们要如此对他说，那出来帮助你们法老的军队必回埃及本国去，加勒底人必再来攻打这城，并要攻取，用火焚烧。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自欺说，加勒底人必定离开我们，因为他们必不离开。你们即便杀败了与你们征战的加勒底全军，但剩下受伤的人也必个人从帐篷里起来，用火焚烧这城。这里知道加勒底人就是讲到这个亚述帝国。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诗人针对选民他们的罪，就是他们去投靠别人，投降于埃及人，投降于亚述人，他们列祖所做的这一切，引发到最后神的审判临到了这个城。我们现在回到耶利米哀歌，我们要看第五章十一节到第十五节，是很悲惨的形容到城中各类的人他们当时候的遭遇。第十一节，敌人在西安玷污妇人，在犹大的城邑玷污处女。在这边就形容到耶路撒冷城里头的妇女被强暴，意思就是说城中所有的防线都已经被攻破了，所以敌人才可以这样子任意妄为，已经没有人可以保护这些软弱的妇女了。然后第五章第十二节，他们吊起首领的手，也不尊敬老人的面。这边讲到的首领其实是指到王子，王子们他们要吊起王子们的手，也不尊敬这些长老的面，也就是说整个城市里面的政权已经被除掉了，在王室里面的这些亲属还有这些当官的这些长老呢，都已经不能够再执政掌权了，因为是敌人称霸了。五章十三节，少年人扛磨石，孩童被木材，都半跌了。这边是形容他们当中这些还有能力的少年人和孩童呢，都被抓去做苦工，都被抓去当奴隶了。十四节这边讲到老年人在城门口断绝，少年人不再作乐，就是讲到他们已经不能够再有任何的欢庆，有任何的庆典有什么样的节日，剩下来的就是悲哀。然后十六节到十八节，冠冕从我们的头上落下，我们犯罪了，我们有祸了，这些事我们心里发昏，我们的眼睛昏花。锡安山荒凉，野狗行在其上。这边讲到耶路撒冷的灾难呢，到了一个极点的地步。冠冕从我们头上落下，意思说王已经被掳走了，已经没有大卫的继承人了。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已经来到这边有断绝的情形了，不能够再实现了， 因为大卫的后裔已经不能够再继续当统治者了。所以诗人说，我们犯罪了，我们有祸了，在这个时候认罪。他说，因为我们犯了罪，才有今天的结果。而锡安山呢，因此荒凉，野狗行在其上。野狗在这边一方面就是讲到残忍的动物竟然会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自由的进出，这就代表了这些野生的动物呢能够在耶路撒冷进出，因为已经是荒凉，已经是无人居住了。我们看第十九节，诗人在思想到结局的时候，他的眼睛转向耶和华，向耶和华仰望。十九节说，耶和华啊，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有解经家说，这一节经文是整章第五章的一个转捩点，因为在这边诗人宣告神是那一位统管万有、统管宇宙的那一位真神。他说，耶和华你存到永远。我们注意看这一节里面的那个平行，你存到永远，其实在这边讲到你存到永远，在我们的和本里面是讲到说你统治到永远。下一句说你的宝座存到万代，在这边有万代永远，都是指到神的管理、神的统治呢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一直没有间断的。所以这是对神的统治权的一种信心的宣告，而且是对神的相信，持守对神的信心不改变。那他这样子思想会怎么样来帮助到他接下来要讲的话呢？接下来这一首诗的结束，第二十节到第二十二节呢，诗人就转过来，他说，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许久离去我们？刚才前面十九节说永远，你的统治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结果接下来他说，既然是这样的，你怎么可以永远的忘记我们呢？你怎么可以许久的离弃我们呢？他是在向神哀求，哀求神不要忘记，不要不理会他们了，不要没有行动了。所以是一个向神哀求的时候，他说求神不要一个负面的永远，永远忘记，永远离去。当然永远和长久是从这个诗人受苦的角度来去理解，我们知道在那段期间是相当悲惨的一段日子，所以对他来讲真的是度日如度年。第五章第二十一节，他就这样子向耶和华祈求说，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诗人的祈求是祈求你使我们回转，或者是比较正确的意思是说，求你把我们带回来，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办法回来，唯有当神施展他大能拯救的右手的时候，才能够把这些选民从远处带回来，才能够把这些被迫离开耶路撒冷的这些人带回神所应许之地来。求你把我们带回这个地方，好使我们能够复兴起来，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来到最后一节的时候，第二十二节，我们的和本圣经这样子写，你竟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是一个问号。第二十二节基本上是一个哀求，向神哀求，祈求神不要弃绝。但是在这边的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从和本这边我们在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有一个疑问在这边了。所以在这边至少有四个解释的可能。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和本圣经这边写的，你竟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吗？这样子一个问号，就是以负面的问题来结束这整首诗，就是向神问说，你竟然会弃绝我们吗？另外一种的可能性就是你竟，但是没有一个问号，你竟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句号，就是以一个负面的心境来结束这一首诗，没有暗示任何的希望。这样子的解释也是有困难，因为诗人在这边他表达的是对上帝有信心的一个态度的。第三种解释就是以一个退让句的方式来去理解他的原文在这边的意思，就是虽然你全然拒绝我们，延续着上一节的思路，就是求你拯救我们， 他在这边是说，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虽然你全然拒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第四种的可能性，就是把这一个你竟然全然拒绝我们看成是一个条件句，就是除非你全然拒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换句话说，就是说这两节经文必须要并在一起来看。耶和华，求你向我们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除非你全然拒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目前大部分的英文的译本都是采取这个除非这样子的方式来去解读第二十二节。如果是用除非这个退让句的方式来去解释呢，是比较吻合作者的心态，因为他在第十九节他对神是表达了他那种信心，所以他是祈求神，神啊，你要拯救我们，除非你对我们全然拒绝，不然的话，你是掌管宇宙的，你的统治是直到万代的，求你不要忘记我们，除非你全然拒绝我们。所以我们看完了整卷耶利米哀歌，最后在结构上面做一个总结。耶利米哀歌全书呢，总共有五章，它在结束的时候，基本上如果我们用除非就是退让句的方式来解释的话呢，基本上它是朝向正面的方向的，这是没有问题。但是在这边我们可以再多提一点，就是有学者呢曾经尝试以这种交错法的方式的结构来去看待这五首诗，作者把这五首诗放在一起呢，可以看出其中的关联。第一首和第五首呢是应对的，第一首呢描写到城市里头的光景，有点像是外景的那种情形，而第五首呢是有祷告的，所以有点像是展望。然后第二首和第四首呢也是应对的，第二首呢是提到神的愤怒，像是内景，第四首呢有谈论到各个阶层的那些人的罪行，也是对内察看人的内心的。而中间呢就是第三首，也刚好第三首呢其实是最长的一首，似乎是这整卷书的重心，而且在当中也带出了那个很重要的盼望的信息。如果这样子来解读耶利米哀歌全书的话呢，也是一个相当有意思的方式。作者在第四章还有第五章想要表达的信息是什么呢？
继续请听谢贤牧老师为今天课程做的总结。
在第四章要表达的信息是，当时耶路撒冷被围困，在一个很悲痛的情况里面，他就思想到他的遭遇，当他思想到他的遭遇，他就反省他遭遇这样子的悲痛的原因是什么，因此他呼吁城中的百姓要仰望神。在第五章呢，作者在悲痛的情况之下，他以信心的宣告，宣告神的统治权是直到永远的，同时也看清楚自己的民族遭遇到惩罚，遭遇到这么痛苦的事情，是因为他们远离神的缘故。所以作者就以一个群体的声音来悔改，求神回转，恢复他对选民的应许。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将会看以斯帖记。我是谢贤牧老师，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您，下次再会。
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谁能指示我们走一条好路？耶和华，求你扬起脸。